真实的流泪，
真的没听过吗？都没受
了。婉莹，婉莹没录这节目就哭了，已经被曹宁一句话说哭婉莹。
对，我们房间里有点冷，然后脱了一件衣服下来，发现还有一层，于是让我想到了一套又一套的这个
歇后语。你的声音还是小，
烂歇后语。
让我靠近一点。
这样，你坐这儿，坐到这个沿上。
好。
我还没有笑完，等一下。
你真的流出了眼泪、啊。笑出眼泪，
笑流泪。你不能今晚在这笑了。
大家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商智》，我们也是一套连一套，每天都有。然后本期因为曹宁天就先走了，曹宁说他要给这次的日更有一个盛大的结尾，所以我们请了两位重磅嘉宾，然后就是婉莹和 HB。当然，我们的主播虽然这个主播经常不出现，但也是我们的主播 Team 也在这儿。然后我们背面还有逸轩在，但他可能不说话，大家就当他存在吧。然后我们今天我就按惯例，我先总结一下今天都干了什么。就是今天我们从，我们又从哪开到哪，我们就在延吉起来的。从延吉吃了个元奶奶包饭，上次也吃了，然后开车去了开山屯，我们前几次都去了，然后又去了那几个老地方。
我先吃了蜜雪冰城。
啊，先还吃了蜜雪冰城，不是先去想买咖啡，咖啡店没有了，去买了蜜雪冰城。然后最后回到了延吉，晚上吃了一个冷面，然后想去看星星多云，这是我们今天的一天。然后这样，我们有点饿，没太吃饱，主要是我，因为他们吃的比我多吃了一顿饭，所以我可能想边点外卖边来聊，所以说真实一些嘛。你看看呗，曹宁，你有什么想吃的？
我也想看看外卖。
你这看在我
这儿。
我没事，你点什么我吃什么，而且我主要
他这有一些特色的，他这有一些特色的。
我想点点啤酒喝一喝。
对，我也想点啤酒。
他要什么什么布车，什么什么布车都是这特色的一个。
布车是什么？
我不知道，但是他这一个特色的东西。
布
布的布
车。
车
这个还蛮有特点的。
孙鸡的故事还没有讲过在博客里。
要讲一下吗？
昨天晚上那个企鹅车指南的志伟，他带我们本来是要去吃一家叫做什么的店，
不重要，
今天晚上
不重要，
原本要去服务大楼啊，
昨天晚上本来我们要去吃一家那个据说非常好吃的店，然后大家打车过去，一上车那个司机师傅发现我们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吃一个环境不太行的那个餐厅之后就一顿吐槽。他的理论是说，烧烤我们主要吃个环境，你们要去吃那个什么？
你怎么说出了粤语味儿？
要去吃
烧烤，
烧烤要吃个环境。然后他推荐我们去吃一个叫做两个字忘了，
顺鸡。
顺鸡是冷面
啊啊，河坝。
哦，河坝的。
河坝
的
河坝就在顺鸡楼上。
对，据说是这个延吉环境最优美，然后所有的服务员进去之后都是北朝鲜人。
哎，今天没注意观察，
没有，
你们注意观察。
但是顺鸡是
什么？
啊，河坝。
顺鸡的重点是，
关键是
冷面好
像。就他们说顺鸡哪两个字儿，不知道，就顺鸡。一看发现就是那个是鸡，是那个周公旦那个鸡。
你也可以不用说，就让听众朋友们感受一下顺鸡是哪两个字。
但是，然后你们先到的嘛，你们直接就在群里说，要不咱们换个地方。然后我们出租车司机一听，就当即说这是数一数二的，你就吃这个。
对，然后我们就没有换。
那两个东北第一是大哥的这个
交流，但是那个东北话应该这么读，就是烧烤就吃个环境，
烧烤就吃个环境，
烧烤就你要再吞点音，
嗯，
就吃个环境，吃个环境，
对，
烧烤就吃个环境。
但我们昨天节目里
你怎么说都像是一个粤语，
真的吗？
好，
对，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我在这各位听众朋友，我先打断你们一下，我要问他们个问题，就是你们想喝啤酒还是米酒？
喝啤的，
喝啤的是
我都可以。
哦，白天那个米酒很好喝。
对，那个黄。
这家有啤酒有米酒，
都可以都叫。
那就这个呗，你们点点，一人点点，轮着来，咱接着聊。
你总结一下，
我就要喝。
你和 Tim 那个四去开山屯，又发现了什么新的东西？
三顾开屯
，容易屯迷。
就至少对我先说一下，然后进一步再说，抛砖引个玉。我觉得就证明了一点，就开山屯是个值得一去的地方，并不是我的错觉，因为带20个人去了已经，大家都觉得这个地方值得一去。它有两部分，一部分那个屯，一个是去屯里的路，这两部分加上那个饭店，共同组成了一套要去的流程。
对，就是 我都觉得我去过一次了，然后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还要去，但是我去了看他们的反应觉得很神奇，比如说那碗豆浆面，
对，
就让他们集体觉得惊呆了，说他们集体决定把这东西引进上海，我觉得很搞笑。
我们原话是这东西在上海能火，
对，你还对这边盛赞了这个，就是给了老板一些鼓励，还说 你去上海能火。
王志伟说这碗面集合了所有的网红因素，
上海能火的元素，对。
对，
它是一碗就是豆浆面，然后面
它又健康，然后看着就是它
看着
又
色调
很清新，
色调非常的清新，然后它就整个里面的 gradient 非常健康，然后它的那个又是冷的，非常符合这种上海那种白领中午解决中午餐的那种。瓦嘎斯这种东西，
主要是它口味也比较的清淡，偏甜一点。
对。
然后我们发现，就整个开山屯没有大众点评，因为只有那一家店，所以当即他要注册一个，就是给大众点评补上这一个，补上这一课。
是啊，豆浆面是我们去那儿每次都会点的。我们至少我和 Tim 在那个饭店叫汇静
汤饭馆。
汇静汤饭馆，至少能去
了
八次了。
对。
在那五天去一次，去了五次，不止五次，其实。
就一天有的时候可以去两次。
去两次，对，然后。我们上次来又去了一次，这次又去了一次，至少去了八次。
嗯，
然后每次都点一个叫豆浆面。豆浆面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你们讲讲它什么是豆浆面、啊？
它就是类似荞麦面的面条，泡在豆浆汤里面。
对，
它是咸豆浆。
这豆浆里面应该加东西了。
嗯，
对，然后撒上黑芝麻和蛋。
然后这个豆浆面是这样。我们这次去给你们讲带婉莹 HB 他们去吃呢，是想展示一个技能，就是这个豆浆面我们每次去吃就从来没有见这个面吃完过，甚至没有见它少过。比如上次、
哦、今天可是分了一下就没了。
对，比如上次逸轩来他点了一碗那个面，他吃和吃完这个面的变化是没有的，通过拍照的对比就是他一样多，所以我感觉这个面好像没有人感觉特别能吃了它。然后这一次你们竟然把它吃完了。
但我们今天有十个人。
咱们上次有十个人。
但上次只有逸轩一个人吃一碗豆浆面，这次我们十个人分一碗豆浆面才把这豆浆面吃完。
你用这个才把这豆浆面吃完，你这个你的你也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其实
一人一筷子就没了，真的。
所以你很喜欢吃。
我很喜欢吃，对。
我不太行，它是甜的。
它不甜，它是咸的。
咸豆浆。
它是咸的。
我们也要进入那个天气 nice 那个环节了吗？就是这个情侣聊聊就吵起来了。
吵起来了。
那我们节目就要火了。
嗯，可以。
好，我不说了，继续。
豆浆面和你们一起火。
然后没有，这是豆浆面是反应之一，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唐双不是一直在打电话嘛，然后后来他非常想去那个就是那个破旧的医院看一看，于是 Tim 和我又带他去了一下，然后他就惊呆了，这地方太怎么样，反正就非常值得一来，然后我都觉得有点夸张，就是真的吗？对，
我觉得可能他之前没有了解过废墟探险，一个猜测。
很有可能，
我觉得是人的一种就是自然的状态，因为你长时间生活在大城市里，你突然去到一个极端破旧的地方，
从上海的安福路来到了
开山
屯烧伤医院，
这是一个连续的，就是心理变化的状态。你先到了这个废墟，然后你受到第一次冲击，
嗯，
然后当你要回到上海的时候，你要受到第二次冲击，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的生活环境特别好。
所以你们看了那个有什么感觉？因为你们进去的时候，我们都没进去。小婉是因为。不太敢进去，然后他就一直坐在外面，然后那个唐双在打他的国际工作会议，然后我有点累，然后我就坐那歇了一会儿。
他不敢进去的原因是觉得环境恐怖，
你说小婉
还是担心楼塌了、嗯、
小婉就是
都有
他可能看起来非常的就是怎么说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女生，但是其实她我觉得可能会不会对这个东西有点害怕。
对，我觉得正常人都会有点害怕。
但没有上次我们那帮男的，
咱们上次实在是不太正常。
我们不太，
咱们上次那个那群人什么地方都敢去。
就我们那帮人，别人看到我们害怕的。
对，你说那地方是朝鲜核试验，咱都敢去。
你们他们今天就是他们给这个开山屯人民造成的心理阴影已经到了。今天我们把车一停好，那个车门一打开，王海岩一下来，旁边就有正在
去年又来过
晒菜的那个大爷，不是那个大娘，就问他，哎，你们之前是不是来的就是你们？
对，因为就是外地车牌，然后一群人，其实就只有我们去年来嘛，
一群年轻人。
对，
哎，最后我们走的时候，他是不是那个老板还要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对，
我每次都跟他约时间。
那个汤饭店老板说你下个时候啥时候来？
对，然后听我说半年后吧。
对，我们基本上每半年来一次现在。
哎，打断一下，你们都没点吃的吗？
我们就加了个酒，
都点了喝。
你们四个人转了一圈，只点了酒，那我要吃
的。你点点吃的。
我点点吃的。
我的问题在于看到啥都想吃，所以我干脆不点了。
我也不知道该吃啥。
那我点点吃的，你们就吃吧。
因为很多道菜看起来都
好吃的样子。这样，我想吃，我饿。
对
你能点一下吗？
你点啥我都能吃。
我因为我觉得你点的
都
你
点啥我们都吃两口。
一圈说话了。好，大家听到他说，
你
看先吃了，然后，那先咱这样，咱从头说吧。
嗯。
从今天我们的启程，原来
刚刚那都废了吗？
不废啊，
不废。
我
不
是
剪了
是
吗？
你还不知道我们的播客是什么？
观众的逻辑线是这个呀。
对。
观众，
你们说到哪了？这是第几天的事？
观众根本看不见你的手势。
对。啊，我的手势是个动线，就是像你的小肠一样。对。
不过我想，因为是这样，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一般上一次也听了，所以他们应该能跟上我们的节奏。
行，
对，那你先从元奶包饭开始说吧。
嗯，
就是这个饭店，因为我上次是这样，元奶包饭是一个我小时候就吃的
饭店。你把那个饭店名再说一遍。
元奶奶包饭。
嗯，
对，还有另一家连锁店叫
元
奶
奶
参
鸡
汤。
对，是这样，元奶奶包饭是我从小就吃的饭店，然后我上一次来只把它当成了一个当 brunch 吃一下的地方，然后没有想到就是它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我就今天又带你们来了，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如此受大家欢迎。结果跟上次一样，一轮吃完了，不过又点了一轮。
就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这一顿是整个东北行的吃的里面
最嗨的、
最辉煌的一顿。
最辉煌就是我觉得它集合了这个硬和健康，因为其他的硬但不够健康，但这个很健康，而且早饭吃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对。
但是，
嗯，
今天袁奶奶包饭吃完之后，我。观察到有四个人坏肚子了
啊！真的吗？那控制变量的话是什么？
有可能是个菜，
对，
可能是
菜叶子
生水洗的菜。
对，
但是有几个菜是 YYDS。
哎，你再想想，你重新想个字。
我迟早把你传染了，没有？就我觉得那个，我觉得那个参鸡汤，对，是。
对，参鸡汤真是一绝。真是要真是
鱼皮包饭，
鱼要真的
明太鱼，
我一个人能干一盘鱼皮包饭，真的。太绝了，入口那种感觉。
你有时候入口即化是吗？
不，就入口那种感觉真的是让人感动。
入口柔一线喉。
傻。
就是白酒，
为什么有这么多奇怪的嗑？
不是社会人，净唠社会嗑。
你点完了吗？
我还在点。
嗯，但那个包饭，即使我吃完有点坏肚子，还是非常推荐，因为
但我怀疑不是那个包饭的问题，因为。今天早上就是已经有几个朋友有一点点坏肚子了，
昨天
是
菜叶子，
对，我还因为吃太
昨天尝肉菜叶子，
不，我怀疑因为肉太多了，就是太多了，不是因为原奶，因为如果原奶包饭有问题，我们上趟就应该都坏了，
或者说有可能就是你在东北吃到第六天第七天的时候，基本都会
多少坏坏，
对，达到你的肠胃负荷极限。 OK， 所以吃完原奶包饭我们去了，我去买了咖啡。
你们完全没有任何人来描述一下袁奶奶包饭是什么吗？
袁奶奶包饭就是，啊，对对对对，他那个包饭其实是有点特点的，就是他首先有各种各样的蔬菜叶，比如说像生菜、疏脂叶，这样发音就
疏脂叶、
疏
脂
叶、
疏
脂
叶，对，就是紫苏叶嘛。
我说疏脂叶像广东话吗？
像，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然后有一些肉，比如说有腊肉，有那种蒸的肉，然后它有很多蘸料，比如说那个泡菜，然后大蒜，然后还有什么？对，啊，关键是包饭。对，我觉得其实加不加包饭差别很大，不加包饭像韩国烤肉。
是这样的，我的点在于，当我听到包饭的时候，我的反应是我的认知只限于紫菜包饭。
嗯，
就是以前在其他的那个，
对，这个其实不是包饭，这个是
韩国餐厅里面，
就是饭肉菜包饭肉，对不对？
对，菜包饭肉是比较
一片青菜包饭，
对，
加肉，
把饭和肉和酱放在一片菜叶子里面卷起来吃，这个是所谓的包饭。但是它不光是只有新鲜的菜叶子，它还有那个海带，
树叶，
那海带对，
它还拿那个大张的手掌那么大的一片海带，薄薄的海带去包。饭和肉在里面，哇，那真的太好吃了！因为海带本身有一个有点糯的口感，嗯，以及他用了那个就是煮过的大片的包菜叶，
嗯，
用来包这个是非常意外的美味。我今天真的是吃到感动。
就原来那一顿，我觉得没有一个菜是拉垮，就全部是。
所有都好吃，对，沙参也很好吃。
沙参特别好吃。
嗯。
那。
好，说完了，这是重点，因为我觉得包饭必须给那个像我这样没有来过东北的无知的人解释一下，它不是紫菜包饭。
最 highlight 的两个菜，一个就是那个鱼皮包饭，一个就是那个参鸡汤。
嗯，
太 highlight 了， 简直人生的高光时刻。
因为我在北京总喝神奇汤，但我觉得就是一般，就好喝但一般，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就是北京的神奇汤有一种按照逸轩的说法 ，coat 它一下，就是有一种预制菜的味道，也好喝，但是就没有这么好喝。但就是这边的神奇汤还是挺好喝的。
我说完了。
OK， 那我们挑下一个点，你俩对开水盆什么感觉？这样，先说开水那条路吧。去开水盆那条路，你什么感觉？
哦，对，我们样车嘛，我们中途其实在永城村停了一下，然后我们去考察了一
个
村。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有没有考察？
这个得你讲一下，这个得你讲一下。
是中央来的领导。
就是我们
山东老领导，我们考察
了。哎，就是
山东老领导背着手。
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不知道曹宁长什么样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边缘人小曹的视频。第一，你会发现曹宁是一个帅哥；第二点，你会发现曹宁走路很像
山东
领导视察。
无法掩盖的山东气。
但主要是我们今天开那个路。确实是觉得那边的这个建筑
受着青铜，
对对，就是对对对，就是那个村里的那个民居都非常有特点，而且真的很干净，我们就忍不住下去看了一下。
对，
嗯，那个村子叫做永城村，勇敢的永，成就的成。在村里面我们一共只看见两个村民，反正我
看见村民了，
看见了，在院子里面不知道在干什么活。那他们的房子是来自宁波的一家企业的援助建设的房子。所有的房子整齐划一，那个对，我现在整齐划一四个字说出来，脑中开始唱老舅的歌。
整齐划一，哎，左手。
宁波援建项目，然后
大点声，大点声。
宁波援建的项目，所有的房子都非常的新，整个村子特别干净，到了有一点假的地步，饱和度也极为高，而且这个旁边的花坛里面还摆着还插着只有这个谚文，只有这个朝鲜语写的标语。而这个标语的内容我请这个会韩文的朋友帮我看了一下，他说的是要加强妇女教育，什么提高家庭文化，就是类似这样的内容。我还挺意外的，就是你要说其实也不意外，想想觉得非常合理，在这样的地方出现这样的标语。这是一个我和波比当时看到这个村子的时候有一个说起来有点矫情，但是是非常发自内心的想法，就是我们很希望就是一江之隔的朝鲜人民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住上这样的房子。
嗯，
这话是有点恶心，但是是真的是这么想的。
对，非常希望，我当时说是非常希望这里是朝鲜。当然不是说要把这个领土给朝鲜啊，
不是这个意思。对，是
希望
那边的人也能过上这样的，
就是，
朝鲜人民也deserve这样的生活。
对，
也得这样生活。
对，
所以说那个村子我没去过，它是一个很值得看的村子，是吧？
很值得看，很值得看。
它建就是一般的模范村，可能有样板的感觉。你觉得它是个很好的建设，是吗？
它的点不在于建设，我觉得还有它整个景观。就是我先说一下为什么在那停。我们路过那个村子的时候，它村子是一个沿着那个道路两边的铺开的。
嗯，
我就开始进到就发现那个房子做的还挺有意思。你知道这种原件的房子它应该一般是不会讲究什么美观的，它做到一个统一的制式，能够用也好用，能够基本保暖这不漏雨这些就可以了。但那个房子它做了一个特点，就是它把所有的那个屋顶是在一个彩钢板的瓦那个屋顶上再盖了一层那个青灰色的模仿那个朝鲜传统建筑的那个瓦的顶。然后我们路过时候远看，我就没看出来它是什么材质。我觉得这个原建的建筑就是这种政府改造的项目做成这样，它其实成本挺高的。我就想看看这到底是咋弄的，如果你真的是要去烧那种青瓦来铺的话，而且它做的非常精致。后来我就想，我到一个地方，我觉得要把车停下，我要看看究竟，就停下来看到一个院子门是开的，我走到那院子去看了一下，就发现它其实是彩钢顶的那个房子，上面再盖一层用塑料预制件做的模拟的那个青瓦。而且那个塑料预制件是他把所有的那个要铺房顶的所有那个瓦的那个件都就用模具这个给他做出来的。
就他做了一些没有可以说是没有必要的，
完全没有必要的东西。
嗯，
对，但是他做的非常精巧，他不是说瓦是一片一片那样，他是像那种有点像彩钢板那样，他是一排瓦做一条，然后就这样各样扣上去。他用一种非常工业大生产的方式去做了一个非常不工业大生产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有意思。然后我就在想，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我甚至觉得这个给朝鲜族人去保留这一点这一点点这个他们民族的这一点点这个 符号，其实是也是个挺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不只给他们做这种能单纯满足他们居住功能的这些建筑，稍微用这种能够很低价、很廉价、很标准化的生产，能够做一点点这种关怀，我觉得就特别棒。
我们把这个关于这儿的照片放到本期的这个梯图上吧。
对，然后我就停下来，我停下来就看嘛，就去看那个房子，觉得房子挺有意思，房子大概看明白了，看出来它怎么建的了，然后就走到路的另一边，另一边就有他们一个村委会，那村委会我就开下去去找个停车的地方，就发现那个村建设的非常标准，它是一个村的入口，就是一个村委会的一个院子，然后院子那个院子基本上就承接了所有这个村里的那个文化活动，它有一个活动室，有一个那种户外老年户外健身器材的一个小广场，有一个国旗升旗杆，可能是要什么发表讲话什么做集会，然后有一个那个宣传栏贴了一些他们就村里的这些事项这些通知，然后旁边有一个村委会正对面，
这太细节了，你这是在录博物志的方法在说怪物上志。
那我们不抵揍吗？
但是你就比如说汉阳他没见过，
对，他没见过，我跟他们
蛮入迷。
好的。
然后村那个院对面是一个超市，这个东西就很新颖。超市门口是一个停车场，我们把车停在那个停车场，就看那个超市。那个超市它建筑是跟那些民宅是一样的，也是那种，就是比较标准化的建筑搭出来的，但是里面东西很别致，它有点做的有点像上海的便利店。他放了一个那种你能坐下吃饭的那个快餐的桌椅，然后放了一个那个冰箱，就是卖冷饮的那种冰箱，放了一个冷柜，然后里面有货架、收银台、收银机都有，甚至旁边有个那个小东西，我不知道是扫码还是什么东西的小东西，做的特别好，就跟你如果这个东西出现在城里是完全没有任何违和感的，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它里那个超市什么都没有。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套原件的偷过来的东西摆在那，村民根本就没把它用起来。这我觉得这一点也
非常中国，
也非常中国，也能够让人反思，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一个什么事情，他对这些村民到底有多大的这个，他对他们生活到底有多大的改进。我能理解，就是政府想做这个事情是想让他们完全换一套生活模式，去过一种非常欧洲农村的生活模式。
对，
就这套 setup 是我在欧洲农村见过的，就他们有一个市政厅，市政厅对面可能有两三栋房子，就负责了他们整个村所有的商业活动，可能有一个这个小超市，有一个就是杂货店卖什么工具什么之类的，有一个什么花店之类的，就大概两三栋房子覆盖整个村的所有商业活动，然后剩下的就是各户的这个房子，
就一两条路，沿着这一两条路是人家，这
甚至也很日本。你如果去日本一个村子，它就是有一个进村有一个停车场，停车场对面有一个本地便利店，然后其他都是村民的房子。就这套生活模式被政府推广到这儿来之后，它虽然看起来非常新颖，但是它确实没有直接改变这里的人的生活方式。
但我觉得需要时间吧，因为你说的那个村子上，我第一次和 Tim 来的时候正在做改造，到现在
18年刚建好，
对啊，
嗯，
那可能到现在也就一两年的时间，
嗯，
你想改变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需要更长时间。
对，反正我就觉得这个村子有特别多的点去观察、去思考，
可以下次再来。
对对，
那过这个村子，
对，这还仅仅是路上，
甚至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就是长时间观察的项目，比如说你们如果每次都去看它的话。你可以比如每年去看一下这村变成什么
样
子，
看看
样
对、
嗯、
对，
那这条路上其他的地方，比如我们还下来拍了拍照什么，主要拍了拍曹宁，但这个之后再说，这个之后再说，不用在节目里说，这个之后放图直接。
其他就是风景嘛，就是漫山遍野的玉米地，就是脑中会播放《希望的田野上》。对，
那开山屯呢？你俩对开山屯有什么想法？
开山屯，
首先说到那首歌。他们居然没有听过，
对，他们居然没有听过咱们村里人，
我
的
老
哥，对啊，
就在贼个村，这不是从小听到大吗？
但是贾跃语的那个版本，
我只听过一遍，就是当搞笑视频看的，
对，
对，但是就是我先说一下，就是开山屯我带大家来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有必要的，
嗯，
因为我们这一趟走的地方都是景点，我想让大家看看深入到东北里面什么样，但开山屯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嗯，
就它跟一般的东北小城镇村镇还不一样，
嗯。
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这么想的，所以也很好奇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它其实有一点 东北 typical 的样子，就是它曾经是一个还有一点繁荣的地方，然后就逐渐
工业繁荣，
对，也因为工业衰落就逐渐衰落下去了，然后整个村子也都是老人，没有一个年轻人。
对，它挺符合这套大的对东北的刻板印象叙事的，
而且它的基础设施也非常好，就是接受了当之前那个工业时代的红利，它有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都建得挺不错的。
对，
其实哪怕到现在它衰落了，就我上次没去那个老年活动中心，就社区的一个活动中心，
嗯，
今天我们进去看了看嘛，我觉得那些人的精神状态都
对，那社区活动
非常有意思，
太好了，
对，
是的，
对，就它这有这些基础设施，就相比于，因为我之前一段时间经常去贵州嘛，我去看了很多贵州这些小村子，
不要碰那个，会把那个噪音声。
就东北即便衰落，是远远好于贵州那些村子，就相同规模的村子，啊，它的这个基础设施是贵州那些村子可能之后十年也比不上的，就现在的它这个状态，可能它之前十年状态都比贵州那些村子之后十年状态要好。
对，然后我们其实吃饭的时候说了很多令我都非常惊讶的事情，就是大家去过一些更极端的条件。
嗯。
这那个是谁说的？就是Tim 说的，就是这个。一家四口人五口人
就
一条裤子这个事儿，而且这就是这几年的事儿。
对，就是你能看出来东北虽然衰落，它是一个它的瘦死骆驼也比马大太多了。
对，但我今天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跟志伟说的还是跟任宁说的，就是衰落，大家说想到东北衰落，想到现在沈阳铁西区那种就是大国企改革之后的衰落，但衰落有很多不同的种，比如开山屯另外一种衰落，但对于开山屯衰落，就你会觉得他曾经辉煌，但我实话实说，我并不会觉得有惋惜感，因为你觉得这个地方的人换了一个地方生活，
是的，
他因为这我们来这住过嘛，所以跟这边的村民聊，
嗯，
他们孩子都在延吉或者去北京甚至上海上班，
是，
就是这种衰落，我作为一个东北人会觉得说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并不会有那种惋惜感，但是大家对东北的第一个想法会觉得说东北很多东西就是他会觉得很可惜，当年怎么怎么样，但有一种衰落可能是开山屯这种的，就是你觉得它很自然，但也没有什么值得被惋惜的。
对对对，
哪怕是大工业的衰落，你的惋惜也是
就没有抓住机会，
对啊，
觉得没有抓住机会。
像铁西那种其实是一种就是宏大的衰落，
嗯，对，
你会有一种宏大感，但是开山屯这个就是自然的更替吧，我就觉得像是
是，
嗯，
就他们的生活觉得是一个悲凉的地方。
我其实上次来主要在看，然后这次其实跟当地人聊了聊，尤其是就我们每次会去那个礼堂嘛，然后他那个有一个门口有个广场，今天有一些当地的这个老阿姨，对，就在，也不是老阿姨，是上海的叫法，应该叫大妈，对，东北大妈在那儿。之前他们就坐在那个礼堂的门口，就像那个《海街日记》那四姐妹一样。今天他们移到了那个篮球架底下。然后我去那儿
在晒粮食，
对对对，我就想跟他们唠了嘛，我就问他们地上在晒什么，然后就聊起来了。然后我其实在说话的时候非常小心翼翼，因为我特别怕给他们一种就是哦这是大城市的，然后我怕就是刺激到他们，当然可能这么想很多余，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有东北人的那种非常愿意分享，对对对，其实他挺乐观的。然后我就问他说这个楼干嘛的，说啊这是当年那个什么华尔厂的学校，然后20多年前就废弃了，怎么怎么样，然后讲说他是干什么的，我是觉得他们的那个表达里面其实也没有太多大家所设想的那种是不是比较沉重，比较这个比较甚至说比较有点愤懑，但其实就是生活而已，甚至我觉得他们非常乐观，他们就是跟普通的这个城镇上的这个大爷大妈没什么区别。
就是你是有落差感，但是他们是没有落差感。
对，我带着一个对东北城镇的想象。对，
我甚至觉得开山屯如果让我在那儿住一段时间，我都很愿意，它整个的氛围非常的好。
那你只能每天去吃豆浆面，
而且自己做饭，而且它还有顺丰，所以像我这种离不开淘宝的人也可以。
对，上次我和汉阳在那儿录了一个我的视频节目，然后我们就当时就批评或者说至少是提出了一些异议，就是对那些把东北给固化成这种衰败叙事的那些文艺作品，对，或者说一些纪实作品。
哦，不过这样的一个表象是无法忽略的。
嗯，
哪怕是开山屯，我们从中看到了很多东西，你目之所及第一印象感觉还是哦确实是衰败的一个全是老人的，最年轻也就是个中年人的这样一个地方。
对，但你没有看比如说今天路上 Tim 给我们看他从那个影那个叫什么
剧院
里面，
哦，我看到了
对吧，
那个太，
如果对
剧院是什么，
如果是让 Tim 说，
其实是他们以前工厂的一个工人活动中心，然后它就是其实是规格非常高的一个剧院，它是一个剧院加电影院，
然后我们之前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剧院是可以进的，然后里面就保存的特别完整，放映厅还有他们当时那替换的零件，然后一些
电影时空胶囊的感觉，
对，一些电影胶片全部都在。然后我们是一层一层往上走，就最下面一层，然后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幕布在那里，一个幕布，因为就是可能天棚漏水，然后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锈迹，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污迹，然后你再往上一层走，就是有他们有那个演出室，然后有道具，然后当时汉阳还在捡了把那个道具枪，
对，
拍了两张，
有张特别牛的照片，之后，
对，
不知道听众们怎么能看一张照片，那
你先让我看吧，
对，我先让你看一看，
嗯，
对，然后你再往上走，就到第三层，就是他们可能更就是类似于办公室和行政层的一个地方。然后那层有放映厅，就是那个放映机所在的地方，那层很隐蔽，然后我们是当时就打开了好多道门，因为那个门都是虚掩的，你就可以推开，然后特别不容易发现，我们就一层一层往里走，然后就发现那个放映厅。那那个放映厅里面有很多的就是那种电影胶片，应该都是拷贝件，就是仔细看一下，其实应该是以前的那种样板戏，或者是就是那种比较70年代会放的那种电影。嗯，然后在那些胶片里面就有一盒120的底片，就藏在里面。那底片就是当时，我考证了一下，应该是73年到76年期间。
嗯。
嗯，然后就他们拍摄的一些剧照啊，然后还有一些当时演出的，放映有一些放映员的照片，就他在那个放映机边上，嗯。对，那张照片
主要这张照片，这样听众朋友们、
嗯、
因为这期封面已经被定出去，是刚才 HB 说的这个，我们把这张照片，
你这张照片以前没用过吗？
我用过，发过，
上次聊没用吗？我觉得这张照片很经典，
是吗？那就
你可以把它加到这个 chapter mark， 你就是章节图，
还能有这功能？
有这功能，我一会儿教
你。
你
跟不上时代了，
跟不上时代了。我把这张照片加那个图里。
东北衰落。
就是，反正你能从那个，就我们管这个老照片叫银矿嘛。
嗯。
就是我们经常会去，就算是近代考古一样的，就会发现这种银矿。
嗯、
然后你能从那个照片里面发现，其实开山屯这个地方的剧院的这个规格在当时是很高的。
嗯。
就他们那个演出，然后还有那种放映的级别，规格是很高的。
我今天白天看了一下 Tim 拍的那个就是修复的当时的那个胶片，那个演出的阵仗是正儿八经的文艺汇演的那种效果，是所有人是穿，求照片能再给 HP 看一下，
对，
让他，
所以落差还是很明显的，就我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地域，这个小镇的那个盛况，
你会感觉它可能是个二线城市那种。
嗯，
感觉这个应该是邻国的领导人才有资格享受
的待遇。对，
是
就是那种级别的演出。嗯，
对，就那天我们在路上讨论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说到一个话题，就说就不太知道现在00后是什么样的，但其实说到一点，就说他们可能生在一个非常发达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状态里了。他们看到的城市更新已经进入到一个可能是最终阶段了，所以其实对衰败没什么感觉。就是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地方来看，我们从我们居住的大城市过来，明显的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以及这种变化，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我今天再去开山屯，我依然觉得就是也不能说喜欢，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很迷人，
就是之前
去观察它
说的那个事儿嘛，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一个线性的趋势，就是现代的非现代的，就仿佛有一个终点是一个所谓的现代，然后所有城市要往那个方向去走。那比如说你说你好多人会说你这地方怎么样，他说那是以前，现在不这样了，那意思是我们再往一个方向走。那在中国其实北上广在世界上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那在东北其实特别反这个线性趋势，因为它很早就工业化了，很早就原子化了，这些现代性问题早就出现了，那这个没有那个所谓的往继续往现代走那一边了，你人均教育率东北本身前几名，对吧？然后工业化也是靠前的，你怎么往前走？就是大家总想着东北能不能变成北上广，但问题是在哪儿变呢？该变成什么样的？就该有的东西其实不能说它都有，但也八九不离十了。那这个时候它是很反这个我们最常见的现代性的叙述的。那在开山屯就很明显，对吧？这个小镇有自己的交响乐团，就不是一般的乐团。今天很多地方都没有自己的交响乐团，对吧？有自己的这么大的剧院，那今天又很衰落。那这个时候他，你说他该往前走，难道他要再回到那个交响乐团的年代吗？他也回不去，那其实就没有办法按照那个线性趋势往上套了。
就他作为一个屯儿，在他自然的衰老这个过程，就像你说的，没有什么好遗憾或者说伤感的， 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过程，是我们甚至可以像欣赏一个优雅的老人的用这种眼光来欣赏这个地方。
但我这次来，我离上次来有小半年嘛，5个月4个月，然后我今天一直在发出一种感慨，说哇，这个地方没有变。就比如说我跟逸轩最后走，我们看到有一个就是我们拐到那个小铁道之前不是要经过废品回收站吗，但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废弃的废品回收站。
对，那些废品回收站它那个矿泉水瓶子，就塑料瓶子外面包装已经褪色到白色了，
对，海量的，大概就是十几瓶的矿泉水堆在一起，然后线头堆在一起，门堆在一起。然后我觉得那个门也很有意思，就是放了一堆门，不锈钢门、铁门、木门，然后这个门不通向任何地方，它就躺在那儿，然后它的位置跟我上次看到完全一样，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就是这个地方连废品回收站都完全废弃了。
哇，那个塑料瓶的海洋，我们家楼下收废品的大爷大妈看到以后当场颅内高潮，脑溢血。我
第一次来他就这样。
对，就是说他就在这里，好像某种就是说人会生活，但在他某些场景里面时间静止了。
你看我东北有句广告词，就东北有个食物叫江米条，就江米条嘎嘎好吃嘎嘎脆，20年前就是味儿，20年后海蜇味儿，就是一样的感觉。
又来一套，
对吧？一样的，就是小时候在那个
一套又一套。
有一年去齐哈尔的时候，在齐哈尔听人喊的，我就感觉这嗑我要记住它。对，
就所以可能我第二次来，我就会产生强烈的这种
不真实感，
就是时间错位感。你比如说你上海那种节奏，就是尽管它其实它在慢慢的变，但你感觉好像每天就非常非常快，
而且天气都一样。
对，刚下来，然后好像跟
逸轩说，是不是开门每天都这个天气？你说一句话吧。
对，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他们还是在，你会发现有特别细小的变化。开山头的人还是在，就是缓慢的去维护他们这个地方。就我们去那个医院。非洲的医院，上次去那个塌方的地方，
对，
它是完全就是那些木条废墟把那个门给挡住了，但是他们在把那个木条给撤出来，
对，
然后这次人能走进去了，在那个墙上面砌了新的砖，你就明显感觉他们是想把那个地方给收起来，然后现在好像是要作为一个新的什么场地去使用的，
对，
这种感觉。
而且你看他们现在在晾那些作物什么的，你就感觉到这个地方还是有时间在流动的，它是一种轮回的时间，每年可能这个季节都要做这个事儿。但它是在动的。
对，开山头人最有活力的应该是早市。
对，
这次咱们没有赶上，上次我们去的时候就是。
对，
感觉东北这些我们路过了几个城镇，最有活力的都是早市，因为好像这儿没有夜生活。
哦，那个不是早市，赶集。
赶集，
对，赶集的那次咱们遇到的。
就是感觉全开山头的人基本上都在那里。
所以开山头有多少人？
几千人，
不到3000人。
不到3000人。
但是。
他以前是几万人。
咱们。这其实是开山头的黑暗面，就是你就我觉得提到开山头不得不提朝鲜，因为你要知道开山头现在就是中国人应该是不到3000人，但是还有1800的朝鲜女工在那个工厂里面，因为有纺织厂什么，它是朝鲜送过来，就是官方送过来，然后到这边工作，然后他们要把自己的工资的一部分
交回去，
然后但是其实这即使交完来说，对他们的那个来说工资收入也非常高，
对，
然后你会在那个开山头的集市上面就碰到这些女工，但是她你看不出来，她就有一个人带着他们就三五成群的，然后去那个集市买他们要的东西，所以就是，然后我之前，第一次跟第二次来的时候，其实跟本地人有非常多深入的交流，就是去了解一些就是当地人和这种可能朝鲜的各种身份过来的人的一种关系，然后其中就会提到脱北者，然后这脱北者他其实有一些会非常就是已经本地化，就他会生活在这里超过10年，但是会由于一些其他原因就被捉回去，然后这我们就不细说了，就是因为比较敏感，所以其实还是有他的黑暗面的。
所以脱北者他是会在这开山头长期是定居下来的，
对，他们就是因为以前就是可能在边防没有那么严密的时候，就会有就很多脱北者跑过来，然后就是女人跑过来之后，可能就跟这边的
男人
结婚，甚至是有被买的，然后男人跑过来之后，可能成为这边一个劳动力，然后他也成立自己的家庭，然后呢，就是可能由于他们的那种邻里关系啊，就是有一些纠纷，然后就会被举报。他可能有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女人在这里生活了10年。孩子已经几岁了，然后呢他就跟他邻居吵架，有一天吵完架之后他邻居把他举报了，
然后他就被撤回去，
对，然后他被抓了， 然后而且这种抓制他们是就是会有一批人，就一次他不止抓一个，然后他可能会抓五六个人，然后就用一种非常残酷的方式把这些人抓回去，就是中方抓了人之后朝方派人过来，然后就是据说是铁丝穿虎口，就是防止这些人跑掉，然后锁骨上再穿一个铁丝，然后就把这些人穿成一串，然后就拉回朝鲜，就据说就这种回去就算是重罪嘛，然后就被那个枪决什么的。 就是开山屯的黑暗面。
对
哦，还有一个就是说王新元的故事。
王新元是谁？
就是，王新元是一个你第二次没见着，就他王新元这个人只出现过一次，就是我们第一次去开山屯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特别边缘的人，就是你想在开山屯这样一个地方，他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的边缘，然后他是一个社会的边缘，就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王新元是个异装癖。
哦，我知道这个人。
对，然后他在那个他就是他其实在这个地方生活，然后他又是个异装癖，他精神已经有点不正常了，再加上他家里的很多事情，然后呢就是本地人也把他当神经病看，然后他会对自己有一些奇怪的幻想，然后他觉得就是自己是那个乒乓球室的就是类似于管理员和经理这种，然后他发给我们一张名片，一个蓝色的，然后上面画了个小乒乓球的那个标志，然后背后写着王新元，然后有个电话，然后就是他在这个镇子上其实他是受排挤的嘛，因为他被当神经病，然后他的那个异装癖的表现就不敢特别明显，所以他就只是化一些妆，然后他会穿特别鲜艳的衣服，然后带他女儿去那个乒乓球室打乒乓球，然后他女儿就之前应该是已经结过一次婚，然后后来由于不知道什么原因离婚，然后呢后来就是他们那个家庭也很奇怪，就是他为了给他女儿找一个托付，然后也许是为了赚到一些钱，然后他就把他女儿托给了一个50岁的老头，然后这三个人就居住在一起，他女儿和这个50岁的老头是同居的，就这种奇怪的关系，然后就是在这个开山屯的就你看不见的地方，就他们的生活，
乍一看看不见的地方，
对，就你很难看见，就是我当然我们会去了解这种，就是很深入的去看这种东西，当时给王新元拍了很多照片，
也是运气好，当然能碰到。
对，他们就在那个乒乓球室里面，就是我不知道你今天走到那个蓝色的帐子里面去了，它是一个一个隔开的打乒乓球的空间，然后他和他女儿站在那个空间里面的时候，你就看他就像海浪一样。就是一片从那边过去，然后他们站在那个中间，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就你感觉这个人就是在一个就是虚幻当中，
边缘的边缘，
完全就是我最近在写篇文章，就是讲这种第三类边缘，就是三种边缘的重合，一个是人的边缘，一个人与自然的边缘，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的区块的边缘，就是完全重合在一起，然后出现了这样一个角色，就是很奇怪。我应该找一下他的照片给你们看看。
对，我有时候觉得，就是再想想比刚才说那个，如果就是这里是朝鲜，或者朝鲜是这样，对吧？其实这是可以免除的一种黑暗面。
我看过这个。
这算异装癖吗？
他在这个地方，他就算他这种装束就算异装癖，就是他已经
穿着一个大红，
穿一身红色。
其实你看他是画眼影，他画了眼影。
我刚才想说开山屯好像给我们带来很多灵感，但我觉得灵感这两个字又特别的沉，就是你把你的灵感和你的这种丰富的感受触动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之上，是这种多重边缘的这种个体的灾难性的遭遇之上吗？还是怎么样？
哦，我觉得这个不是，就像尼采说他不同情人，就是因为你如果觉得你是建立在这些东西上，代表你不相信这个地方的人是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就
是
你已经有假设了，
就这样边缘它不单单只发现在开山屯，它不是开山屯的特，它不是开山屯的特有现象，就是所有的人的社会它都有这样的夹缝边缘存在，但这恰好能够证明开山屯也是一个正常的人的社会，它也有自己好的一面坏的一面。
对，我觉得它特别真实。
对
这虽然小，就是五脏俱全，
它在另一个时间轨道里面发生了它的那些，就是
你看，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王新元的时候，
我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
他是穿成这样的，
他穿了一个西装，戴了个礼帽，然后站在那个乒乓球室。
就他这种异装癖也是被在这个环境里面挤压成一种。
所以有没有去探寻，就是他的感受，他有没有一个错位感？
他已经60岁了，然后他老婆死了， 所以就是你会体会到，就这个人其实他的这种生活就是一个特别在我们看来特别悲催的一个状态，然后他自己的心理又发生一些这种变化，或者是先天而来的，就是
他是可交流的，就是
可交流。
他会讲为什么他要穿成这样吗？
他不会，他不会讲这，他会讲他自己的生活。
OK，
他会跟我们说他就是他女儿怎么样，他以前他前妻怎么样。对，就他还是按照一个传统的方式，一个正常的轨道去生活的，只不过在一切轨道就脱，可能发生了某种，他不断的在脱轨嘛。
嗯。
然后他就最后就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一边脱轨一边脱轨。
啊，对。啊，就是他们当时，也是那个胶片当中一张，就是开着七十年代的
草地野餐，
对，草地野餐的照片。
这不比上海先露营的洋气多。
我觉得这有点。
对，你会看他们其实就是笑得很快乐，就是那种没有什么忧虑，对吧？嗯，就上次看到两个大姐。
嗯。
哦，这大姐我有印象。
是吧？你现在还能看到他们？
他们暂时不想拍，
他们在附近
聊一聊就又不拍了。
都跟我聊的那个。
像我还问 Tim 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就是你的拍摄对象，
这都是你在开山，
就你想拍他，但他其实有防备心，对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我觉得我也非常赞同那个 Tim 说的，就是你还是要聊，对。
对，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在开山屯这种小店，我讲个特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有一个大妈，然后她在那耕田。就在那个一片废墟的田地里面，在那耕作，然后他穿的是，我当时觉得特别像是那种，就是穿的日本的作物服，然后灰色的，然后戴个头套，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在那拍视频，然后那个大妈就冲过来，她说你们在拍什么？她就感觉是特别生气，她不想被拍，然后呢，就是跟我们纠缠了很久，然后我就慢慢跟她解释，我说我们在拍视频，我们在来干嘛？然后我们是从哪来的？我们干过什么？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东西给她看。然后他就是慢慢他就信任你了，但是他还是假装很生气，就是你看这种生气是假装的，
但是心里美滋滋了，因为
对，然后他是假装的，但是他还是就是表面上那种
气势
就出来了，然后他放我们走了，他说你们以后就是那个拍之前要说一声啊，反正就是给你就很多交代，就大妈嘛就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就往那个
火车站
走到那个火车站之后，那个大妈就追过来了。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他已经换了一身衣服，就是他应该是很好看的，对一个老太太来说很好看的那种衣服。然后他还是就说，他说你们刚才那个到底删了没有？就他还是
再拍一遍，
对他还是傲娇，他就说你们刚才那个到底删了没有？他说我在全国都有亲戚，你们要是拍了放在电视上，我就能看到了。但是他其实已经换了一身衣服，他当时那个想法应该是就是说。
你们把我重新拍一遍，
找一个话茬，然后让我们重新去拍，
对，把我拍好看，
拍他穿好看衣服，
不要拍我这种。
所以你们后来配合吗？
就其实没有，我是后来才后知后觉意识到这件事，
微妙的这件，
对，就是
变化
人的一个特别特别奇怪的一个心理和。
所以我其实我们车上也在聊，就是我们聊到就是那种就是浮光掠影式的对一个地方的记录，然后还有那种就真的你是那个根儿里长出来的，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就是带了一个摄影团队，然后在开山屯拍个几天，然后你撤了，然后你用你在这个地方获得的灵感和材料做了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和你真正去跟这个地方的人交流，理解他们的生活，差别非常大。它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把那个客体当成一个纯客体，还是说把它当成一个你的熟人，或者说你一个可以暂时值得信任的人的那种区别。
我发现这趟就是小婉，她也是一个特别愿意跟人家去搭讪的。
对，她就是记者嘛，我觉得就是记者好处在于她跟一般的这种，就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职场人啊，就是这种人或者说工作人的困境，就记者跟一般人比起来，她的好奇心是浓烈的，但问题是她的问题就是她非常容易变成浮光掠影式的，或者就是这种猎奇式的，因为她只需要做到第一层，她只需要把这个人的那个面儿给她呈现传播出去就可以了。不需要扎进那个瓤，并且跟那个瓤发生什么互动，对，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特别的不真实，就会让人造成一种就是其实我没有在关心他们，但我又显得非常有情怀的样子。
嗯，
就这个是，
小婉不是，我觉得小婉她是
啊，对对对，因为小婉还是
她是从
她那个好奇心，
我觉得她是从一些很真实的地方去认识这个社会，有一点。他比如说我们有一天在那个路边饭馆吃饭，他就问那三个大哥在玩什么游戏，他对这个很有兴趣， 他非常想知道就是跟他生活完全不搭界的这些人他们每天在做什么想什么。嗯，就是我们在那天在就临时找的饭馆，
后边是那鸟，
对，就唱就是那鸟那天
那仨大哥就教那鸟唱歌。
对，我们吃完饭他出来就去跟那三个大哥搭讪，就问他们每天用什么 app 玩什么游戏。就我觉得他是做一个记者的职业，
我觉得他是个好记者。
对，我觉得他是做一个记者职业敏感。
嗯，你接着说。
啊？为什么 cue 我？
刚才你打了头，然后你说完话之后被曾经抢了话筒，对不对？
你的感受。
你的感受。或者咱们跳过这个，咱们到最后一段，因为聊挺久，饭快来了。
是的。
咱们聊了最后的晚饭吧，不是最后的晚饭，就今天这顿的晚饭，那顺鸡冷面。
顺鸡
冷面，就我是经常吃朝鲜冷面的，所以我吃这个就是好吃，但我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的印象，而且我小时候也吃过这家，所以就不知道你们怎么看的。
它是我吃过的冷面里面确实是最好吃的，但是我依然不爱
吃。不是
吃
冷面，我就
对。
那你 HB 你说呢？
好吃，就是我感觉还是跟就是这个地方吃的冷面跟我在其他地方吃的冷面真的还是不太一样。我也不知道这个地域的差别究竟就是地域差别会不会大过店与店之间的差别，但确实不一样，因为我还挺喜欢吃朝鲜菜的，我就是在各地都会去吃朝鲜馆，然后就吃冷面吃的挺多。
对，因为我就是经常你看很多攻略上会说，就是你要来延吉吃正宗的朝鲜冷面，可能会有些人会不适应，因为它跟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但我还是挺爱吃本地的冷面。
哦，就是跟所谓的那个改良版是有区别
的。对，有区别的，你能感觉出来。就改良版里没有冰碴，也不
有
筷子让你剪，有的有。
有南京的我比较爱吃的两款都有。
那你还那个还可以，我还见过放冰块的。
对，就是冰块。对，
冰块冰碴可不一样了。
对。
冰碴是，对吧？冰碴和冰块是不一样的，冰块是为了冷而放的。
对。
冰碴是它就冻着呢，对。
口感对是。
对，口感不一样。
这个是。
而且它那个冰碴不是冰碴，是冷面汁的碴。
嗯。
啊，那是我们吃的豆浆面里面也有那个
豆
浆汁的。
对，这个是正宗的，不是你整了一个面粥往里放两块冰块，它是冷面，那个不是冰碴。
哎，那它这个后厨的备餐状态是个什么样子的呢？它也，就是它要完美的把这个冷面汤保存在一个。
你知道它有一点。
嗯。
Tim 今天拿了两个水进来，那个水是过冷的水，就它没有开的时候它是液体。
嗯。
我把那盖子一拧开，它就开始结冰了。
OK。
所以它就是零度左右。
对，它是略低于零度的一个冷藏的地方。
嗯。冻，但是没有完全冻。
对。
嗯。
对后厨的要求还蛮高的，想要随时能端出这一碗面汤冰沙。嗯。
你说做多久有经验，就是那个冷柜调什么温度就合适。
哎，我好饿，我本来一点都不饿。
我给大家，我跟这期本期之前。本期结束之前，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点了什么东西。
本期录到哪儿？
对，因为要不然你们听我们在前面点，你也不知道我们点了什么，是不是朋友？我们点了一个半干鱿鱼、海鲜葱饼、干椒杂菜、蒜香心管，是谁点的？
我。
OK， 我还挺想点这菜的。
心管是动脉吗？
动脉。
主动脉血管。
动脉。
哦，你也洋化了，附近说话。
不是波比说话，我也听不懂，确实听不懂。我们俩日常在家也是经常要让他重复一下。
哦，还有三瓶冰川九度，一瓶小红百威，两斤延边米酒，点了两斤，我也没问。
两听吗？
一听一斤吗？
哦，一听一斤啊！
哦天，我不知道，我忘记了。
没有问题，一斤你还喝不了吗？你是青岛人。
然而现在是，12:30。
对，
主要是喝完之后半夜起来尿尿的问题。
啊，待觉不？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这是我们日更系列的倒数几期了，这一次的，然后也是曹宁这次的最后一期。那我们明天就逮着别人录了，明天找任宁和枪枪录。
哎，但你没有讲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奇遇吗？
什么奇遇？
我们不是还是这个三车送人，然后加上什么那个狂夜追星。
这个太复杂了，这个太复杂了，这应该拍 vlog。
Long story。
对，就简而言之，我们今天为了看银河跑了很远，然后到那之后发现今天多云，然后又回来了。
非常像我们现实生活，就你去找那颗最闪亮的星，发现今天多云。
对，你就拿你那个笑话结尾吧。
哪个笑话？
宿醉
的可以以宝丽来的声音结尾。
哦，也可以。
没有，就
做完之后你照一照。
就我们今天其实晚上是因为我们陆陆续续嘛，今天艾伦走了，唐双也走了，然后明天一早我就走了，所以然后就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旅途接近尾声了。然后我们就说那个，吃完饭 依依不舍的聊完天儿，就集体去送送他。然后把他送走之后，我们就突然想说，哎，我们还没有好好看看星星。对，其实特浪漫一事儿。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森林公园，帽儿山，我们就驱车大概也有半小时吧，反正就过去了。然后过去发现，
哥，我还没开车灯，跟你们走了半小时。
对，王汉阳这个真是太神奇了。我们在前一辆车上看着说，哎，后面那车没开车灯，
跟我这么久干嘛？
一直跟着我，车距这么近。
对，然后我们说这个太 creepy 了。然后结果过了一会儿说那是王汉阳，然后我们还伸出头去跟他说开灯开灯。
我还听见，但我跟听不出你听是不是有声。
这你看我们在前面是这样，那天我们在你后面看，然后那个任宁说前面汉阳一直在贴着线走，然后我们说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后来证明你是故意。就反正晚上也挺舒服的嘛，就去虽然没看到星星，但至少吹了吹风。就其实我们这趟出来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包括去什么长白山看天池，对吧，一次就看到但没看到星星。这个就是
你那笑话呢？
啊，对，我要讲我的笑话。不是，我要铺垫一下为什么我要讲这个笑话。然后我就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想，我说这不很正常吗？就非常像中年男人，对吧，就是不想回家，然后就开车去远方看星星，天晚清。然后我就想起了前一阵子我去那什么海南电影节看一电影，是黄轩演的，一个中年男人困在生活里了，然后跟他老婆要闹离婚，然后就宿醉在他的车里，然后我就拍了一个照片发微博，我说就是一个中年男人宿醉在自己的车里醒来，然后发生了什么，就你们来填词吧。然后我本来期待他们填一些特魔幻的，就是像那个就是有一个美国电影叫宿醉，就是那种奇幻的，对吧，一句话故事。结果我最惊叹的是有一个人写，他说发现第二天还要上班，于是我就被击溃了。我发现我考一个中年男人宿醉之后醒在车里，发现第二天还要上班，这他妈才是最残酷的现实，然后击败了一切魔幻。对 ，OK， 讲完了。
哦，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光装置》，那我们
下期东北见，
下期再见。
等会儿在充电，
什么在充电？
哦，对，
哦对，我们要拿一圈的宝丽来作为一个结尾，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录到他的声音，但是。
但是我觉得你们不能保持现有的这个阵型，
还是同一个时间，但是同一个地点，给大家来一个宝丽来。
麻了，
赢麻了，赢麻了。
替我们学走道。
我坐哪儿啊？
你坐中间。
我坐这，我只露个头出来。
可以，
只露个头出
来。主唱。
需要我航拍婉莹那张。
Bobby 可以往这边来点，然后婉莹可以再往这边来。莱斯。
今天还有好多笑话没有讲。
居然还在充电 ，sorry。
这也是笑话，这也是笑话。
哎，今天你是拍什么来着？我想想。
哎，好
了，
好，
脸怎么黄了？
三、二、一，
哇，
好听。
卷呢？没纸。
那你这闪一下会怎么样？
我迅速的去拿一张纸。
好的，我先录到这儿吧。然后大家反正也听到声了。这下我不用讲了，大家听见了。没，这结尾绝了，这个
就结尾在没纸那一句就行了。